这里是挪威起早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7月17号，公元2013年8月22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比如县两名学生被失踪，乌兰县洪灾多人死亡，美国各地藏人纪念自焚同胞，祈祷西藏事业圆满，藏人歌剧院纪念成立日，提倡保护民族语言文字，新德里召开研讨会，谴责中共破坏环境，威胁毗岭。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康区比如县两名藏人学生于去年年底在首都拉萨被中共官拘捕后，至今失踪下落不明。此外，西藏安多乌兰县发生洪灾，导致21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和失踪。详细内容请听对应的报道。
据西藏媒体消息，去年10月4号，西藏纳曲地区比如县作家古卓在纳曲地区高呼西藏要自由和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口号点火自焚后，他的侄子比如县学生扎西曲汪和阿乌索南于当年10月6号晚上在西藏首都拉萨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拘捕，至今失踪下落不明。被失踪的藏人学生扎西曲汪和阿乌索南曾经在拉萨一所名为东噶尔的学校中学习，随后扎西曲汪到中国内地学习，而西藏作家古卓为民族自由事业自焚牺牲后，中共政府加强管控和刁难他的家属，当时就要求在中国内地学习的扎西曲汪返回西藏。当他到达拉萨后，他和好友阿乌索南一同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拘捕。另据消息，位于西藏安多海西州乌兰县境内，本周二20号傍晚，因暴雨和冰雹引发山洪，导致至少21人死亡，3人失踪，7人受伤。据说，遇难者都是参加当地村级道路硬化施工的工人。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月21号周三拉嘎日，美国纽约与新泽西以及明尼苏达等各州的藏人团体在各自所在地以举办诵经持咒和烛光集会等方式深远境内遭受苦难的同胞，同时为西藏政教事业的圆满而进行祈祷。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队的报道。
美国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为了声援因保护环境而遭中共镇压的西藏杂多县藏人同胞，而在纽约中共领事馆前举行了3天的示威活动，抗议中共镇压手无寸铁的民众并破坏西藏的生态环境。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副会长阿旺扎西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将境内为保护生态而遭镇压同胞的诉求传达给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和世界民众，是我们流亡藏人的责任，所以发起了这次在中共领事馆前的示威集会活动，同时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联合国环境保护部门以及其他人权组织递交了呼吁信。今天是活动的第3天。在介绍此次活动的诉求及呼吁信的主要内容时，阿旺扎西表示，我们要求中共当局给予藏人基本人权，立即撤出驻守在西藏康区杂多县镇压和平请愿藏人的武警，停止肆意开采西藏自然资源，让那里的生态免受破坏，同时呼吁联合国关注中共当局破坏西藏生态环境的恶行等等。此外，本周三晚间7点至9点间，美国威斯康星州西藏青年会在麦迪逊市市中心 举行了第73个拉嘎日活动。会长关觉贡布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活动详情。他说，维斯康星州地方西藏青年会在这次的拉嘎日活动上，为纪念那些在西藏自由抗争中牺牲的藏人英雄们而举行了一场烛光集会，数十名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手持蜡烛，在麦迪逊市中心向当地民众散发介绍西藏问题的传单，寻求大家的关注和支持。示威民众还合唱了西藏国歌，并默哀向牺牲的藏人英雄们致意。关却贡布表示，在此次活动的传单上特别印上了藏人自焚档案 QR 条码，让民众用智能型手机扫描条码后就可以获得档案中的资料，其中包括有关藏人自焚抗议浪潮的各种视讯。与此同时，美国明尼苏达州藏人协会主办的诵经活动也于21号进入第28天。明尼苏达州藏人协会副会长阿旺扎西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藏人协会遵循达赖喇嘛尊者日前在印南就为西藏事业诵经祈福而发出的呼吁，组织当地藏人开展了为期28天的祈祷活动，期间念诵大悲观音礼赞文、心经和六字真言，每天都有百余人参加。阿旺扎西指，此次为期近一个月的祈祷活动是为了西藏正义事业能圆满。另一方面，藏人协会也特地从印北达兰萨拉西藏僧人为明尼苏达州藏人阐释祈祷活动期间念诵的大悲观音礼赞文，让大家对此有更深入的了解和印象。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歌剧院于昨天21号在歌剧院成立54周年庆典上，围绕保护西藏语言文字发表演说，并在歌剧院两个演出团之间进行了歌舞比赛。详细内容请听对应的报道。
昨天下午2点，在最高法院大法官为首的各法官、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部长和秘书长以及各组织代表的参与下，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庆典活动，并发表了演说。边巴次仁表示，藏人行政中央歌剧院成立至今为西藏正义事业做出的贡献是值得赞扬的，特别是歌舞表演对青年人的指导是毋庸置疑的。对此，呼吁歌剧院能够多开展像今天这样提倡保护西藏语言文字的演出，来对西藏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继续做出贡献。同时，藏人行政中央歌剧院主管次仁央吉在庆典上介绍了歌剧院的发展历史。他说，1959年我们沦为流亡者，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关怀和各嘎伦以及第一任主管的辛苦付出下，同年8月21号在印度嘎伦堡成立了歌剧院。次仁央吉表示，歌剧是西藏小舞名之一，代表着西藏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更能体现藏人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环保意识，对俗人进行教诲等。次仁央吉表示，现在在中共政府的高压政策下，境内藏人们失去了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机会，而藏人歌舞表演者们通过到世界各地进行100多次的文化演出，继承并发扬了西藏传统文化，特别是在传播西藏正义事业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此外，藏人行政中央歌剧院艺术指导老师洛桑桑丹在庆典上宣布，在这次歌舞表演比赛中，猎人队优胜加鲁队。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针对中共日益增强的军事和经济问题，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办研讨会。与会人士都谴责中共政府随意占用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严重威胁毗邻民众的生命安全。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设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和新德里伊古米诺车环保组织于昨天21号在印度国际中心联合举办中国问题研讨会。主要嘉宾印度前任少将维诺德在研讨会上指出，
Within the lifetime of the present generation, or probably the next,
现任中共领导层在为了扩大军事量和经济发展的强烈欲望面前，盲目占用和掠夺自然资源，尤其是在西藏高原大肆开采矿产、砍伐原始森林、兴建三峡大坝等大型水利工程，而这种行为最终将对东南亚各国民众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出席研讨会的还包括多国大使馆官员、军事专家和环保人士等共计100多人。研讨会主办者之一、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项目规划小组组长、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伊西品措向本台驻地记者介绍说，这是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每年定期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主要是通过邀请不同领域的人士聚集在一起，加强讨论和交流，彼此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包括中国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对毗邻国家所造成危险等情况。与往年不同，参加这次研讨会的还包括13个国家驻新德里大使馆的代表。此外，设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纠纷调解中心，于今天22号开始举办提高西藏妇女能力培训会，其目的是通过培训指导来解决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同时进一步提高西藏妇女对民主与非暴力理念的认识。主要嘉宾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秘书长朗桑曲珍和来自印度喜马希尔邦和德拉敦德吉里西藏纳米社区等的17位妇女参加了这次为期4天的培训会。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邓云向大家播送的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何时叫停牧民定居》。
中共建政后，不惜以战争的方式强行取消了历史形成的部落制度，代之以摄政合一的人民公社。1980年代初，人民公社制度解体，牧区效仿内地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把牲畜承包给牧民。到了1990年代，决策者发现草场退化问题严重，才把草场划分为小块承包给家庭。这样一来，去组织化后的牧民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单干户。这种制度跟内地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一样，牧民只有草场的使用权，没有拥有权。这种制度最终形成了跟内地三农问题性质差不多的三牧问题，以及生态破坏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2001年6月，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在西藏自治区启动游牧民定居工程试点。2006年，农牧民定居工程在西藏自治区全面开展，至年底10073户牧民定居。2008年，中央实施扩大内需政策，在全国开展牧民定居。
以上收听到的是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何时叫停牧民定居》，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私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